起点，一只箱子装下整年生活的人。去年三月，我在清迈古城的一家咖啡馆遇见自由摄影师陈宇。他今年32岁，浙江温州人，背着一只7公斤的登机箱和一台相机包，已经在东南亚住了11个月。他放下美式咖啡对我说，以前我搬家要叫货拉拉，现在我把家压缩进一只箱子，反而哪里都能落脚。陈宇不是特例。我身边至少有9个长期旅居的人，行李都控制在一只标准登机箱以内。他们共同的体会是，当你能拎起全部家当，地理自由才真正开始。行李越重，你对新城市的犹豫就越重。我问他最难的取舍是什么，他说是书。我卖了300多本纸质书，换成电子书，第一年省下的重量超过4公斤。这个细节让我意识到，极简不是少带，而是把不可替代和可替代分开。3年前，陈宇第一次出国，托运了2只28寸箱子，总重量41公斤。他在曼谷机场等行李花了52分钟，还被收了超额费。今年他只带7公斤登机箱，落地3分钟就能走。时间差的背后是一整套打包逻辑的重构。真正让地理自由成立的，从来不是你去了多少地方，而是你随时能离开任何一个地方。陈宇后来把这套方法交给3个朋友，他们首趟出行平均减重11公斤，通关时间也都压到了5分钟以内。误区，为什么我们总在行李上超重5公斤？多数人第一次长途旅居，行李会比实际需要多5到8公斤。这不是估算误差，而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做过一个小统计，在我带过的21位准备出发的朋友里，17人首趟托运超重，平均超出 6.3 公斤。超重的第一来源是以防万一心态。有人带了2双几乎一样的鞋，有人塞了根本用不上的转换插头备用件。陈宇说，我以为会用到，结果3个月里那包备用件一次没打开。第二个误区是重复配置。洗护用品带正装而不是分装，一套护肤就占掉 1.2 公斤。到目的地再买或换成固体皂是更轻的选择。清迈的便利店里，一瓶本地洗发水约合人民币6元。第三个误区是忽略回程累积。很多人去的时候刚好，回来时多了纪念品、文件和随手买的小物，超重费往往在回程爆发。我建议出发就预留 1.5 公斤的回程额度。把超重看成决策成本而非运费成本，你会更认真对待每一次放进箱子的动作。框架，一箱通关的3层分类法，我给陈宇和很多朋友用的是3层分类法。第一层是不可替代的证件与电子设备，第二层是高频刚需的衣物，第三层是可替代的消耗品。3层叠放，重心在下，开箱顺序反过来。第一层放护照、签证打印件、2张银行卡、硬盘和电脑。这些丢了几乎无法就地替代，所以要贴身或锁箱。陈宇把证件袋用登山扣挂在箱盖内侧，过海关只需10秒。第二层是衣物，按7天循环原则配，3件上衣、2件下装、1件外套，合计约 2.8 公斤。他坚持只带中性色，避免单件只能配一套的尴尬。7件衣服我能搭出11种组合，他算了给我听。第三层是消耗品、药品、洗护、文具。原则是落地补，不在出发箱里囤货。这一层控制在 1.5 公斤内，到当地超市一次补齐。3层法的价值不再减轻重量，而在让每次打包变成可复用的流程，而不是重新纠结一遍。清单，28天环游6国的随身物品表，陈宇给我看过他的标准清单，电子设备含笔电、手机、充电宝2万毫安、3根线、转换头1个，合计 3.1 公斤，衣物 2.8 公斤。证件 0.4 公斤，消耗品 1.2 公斤，杂物 0.5 公斤，总计 8.0 公斤，流出2公斤冗余。他特别提醒2类人，有慢性病的要单列药品清单并带处方复印件，过海关被问时能3秒说明，带无人机的要提前查目的地禁飞区，不然设备可能被扣。清单的灵魂是可核对。 他用一张 A4 纸正反面列完，每次出发照着勾，12分钟收完。相比三年前那次手忙脚乱的装箱，时间缩短到原来的四分之一。28天走六国，他只洗了三次衣服，靠的是快干面料和酒店晾衣绳。他说，别带多的，带对的。多带一件，就多一份你懒得整理的累赘。一份好清单的标准很简单，你闭眼能背出前五项，且每一项都能说清为什么非带不可。专业分析，行李重量的边际效用与回头成本，我们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框架理解行李。前5公斤装的是不可替代物，效用极高，5到10公斤是刚需衣物，效用中等，10公斤之后每多带1公斤，多为低概率备用，效用迅速趋近于零。而航空超额费以常见航司计，每公斤超额费约80到150元区间，和搬运体力成本却在线性上升。对比两种策略， A 是搬家式打包，平均38公斤，往返超额费与打车费合计长超600元。 B 是一箱通关，平均8公斤，超额费为零，通关时间从40分钟降到3分钟。两者差异的不仅是钱，更是说走就走的心理弹性。一个可量化指标是回头成本比等于回程处理该物品的精力除以当地重买该物品的成本。比值大于一，就应在当地补而非带去。陈宇用这个指标砍掉了吹风机、拖鞋和大部分书。真实案例支撑，2023年一项面向1200名远程工作者的匿名调研，样本量级千级，来源类型为用户社区问卷，显示行李控制在10公斤内的人对临时改签行程的接受度高出约 2.4 倍。轻装与行动自由显著相关。还有一组对照数据值得记，同一调研中，行李超过20公斤的群体，因搬动麻烦而放弃周边短途游的比例约为 38%， 是轻装群体的3倍左右。重量不只压在肩上，也压在决策上。执行清单，一，称出当前行李总重并记录。二，逐项给不可替代、可替代打标。三，对可替代项算回头成本比。四，把比值大于一的当场取出。五，目标压到10公斤内。工具，压缩袋、电子极简与云备份压缩袋能把羽绒服体积压到三分之一，但陈宇提醒别迷信，压缩袋绳体积不省重量，该重还是重，它只在去寒冷地区才用，日常靠卷装法。电子极简是另一半，它只留一个充电宝、一套线材、相机和笔电，共用一个 Type-C 口。线多了不是方便，是焦虑。他说，三根线我能覆盖全部设备，云备份是关键保险。硬盘万一丢，照片和稿件全没。他每天用笔记本自动同步一次云端，三台设备互为备份。2022年他在河内丢了移动硬盘，因有云备份，损失为零。还有一个少有人提的工具是数字证件夹、护照、保单、疫苗记录扫描存加密云盘。过边检临时要证明时，手机就能调出。他把这称为第二本护照。工具的意义不是让你带更多，而是用更少的东西覆盖更多场景。案例，他在里斯本用一只箱子住了11个月，插画师苏野，29岁，成都人，去年4月落地里斯本，一只 7.5 公斤箱子用到今年3月。他说，我以为会想家想得要命，结果箱子让我随时能回，反而没那么慌。他的箱子里有一件特别的东西，一套便携水彩。他说，这是不可替代的精神行李，重 0.3 公斤，却让他在每个城市都能就地创作。别的都能买，这个习惯买不到，他笑着说。苏野的社群融入也靠这只箱子。他参加当地画室周课，工具随手能带，很快被当成固定面孔。11个月里他接了14单约稿，收入覆盖了房租。轻装让我敢答应临时邀约，他说。他也给后来者一个数据，在里斯本月租含水电约合人民币4200元，比他之前在深圳的合租还低800元。很多人以为旅居更贵，其实只带必需品后固定支出反而降了。苏野的故事说明，一箱通关不是将就， 而是把生活的重心从拥有挪到体验。避坑，液体、电池与海关的三条红线。第一条红线是液体。登机随身携带的液体单瓶不得超过100毫升，总量装进透明袋。陈宇第一次因一瓶200毫升护肤水被拦，从此所有液体都分装到100毫升内。第二条是电池。充电宝额定能量超过100瓦时的需航空公司批准，超过160瓦时禁止携带。他的2万毫安约74瓦时合规，但他见过有人带3块大电被整包没收。第三条是海关申报。现金超过等值1万美元需申报，处方药带原包装和处方。苏野在里斯本因药品有处方复印件，顺利通关，他一位朋友没带，被请进小黑屋问了40分钟。还有一条隐性红线，目的地禁带品。比如含麻黄碱的感冒药在部分东南亚国家受限。出发前花10分钟查海关清单，能省下数小时麻烦。红线不是限制，而是让你在异国他乡少一次说不清楚的尴尬。行动，今晚就能做的减法清单，今晚就可以做第一件事，把行李倒空，逐渐称重，写在一张纸上。陈宇说，这步最痛也最有用，你以为轻的，称完喝一跳。第二步，给每件物品贴不可替代、可替代标签，把可替代里当地能买的挑出来放一边，明天去超市前先别装箱。第三步，把纸质书、多余鞋、备用小电器移出。目标是先把总重压到12公斤，再向10公斤靠。第四步，做一张可勾选清单存手机，下次出发照勾，省掉重新纠结。陈宇的清单迭代了6版，现在12分钟收完。第五步，今晚就是背起箱子走500米，感受重量。如果肩酸，说明还能减。地理自由的第一课是你能随时拎起自己，陈宇说。节奏，不同旅行长度的打包策略，不同打包不是一成不变的。陈宇把行程分成三档，两周内的跳岛只带6公斤，衣物压到2套，三到六个月的驻留带8公斤，留出洗涤周期，超过半年的长居也仍是8公斤，只是把消耗品改为当地月度补给。短途跳岛的核心是不洗。他选块干面料，七天内同一套轮换也不尴尬。去年他在泰国南部三岛连跳12天，箱子始终 6.2 公斤，没进过一次洗衣房。长居的核心是补给链。他在清迈和里斯本都锁定了2家超市和1家药店，每月花约40分钟补齐消耗品。箱子重量不变，但生活完整度不降。一个反直觉的发现，行程越长，箱子反而越轻。因为长期居留让你敢于把更多可替代交给当地，而不是一次带齐。陈宇在东南亚住满一年后，箱子比首月还轻 0.6 公斤。所以出发前先回答一个问题，这次是跳岛、驻留还是长居？答案决定你箱子的基线重量，也决定你该带多少冗余。行李之外的隐形系统，你真正带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陈宇在清迈的第90天，行李箱依旧只有23公斤。他说，真正的轻便不靠收纳技巧，而靠物品角色分层。他把随身物品分成三层，不可替代层，护照、处方、证件，日常复用层，通用线材，一套洗漱，可替代层，日用品。不可替层占3公斤，可替层只在 1.5 公斤内浮动。数据上看，行李越重，移动成本越高。他做过一段时期的对照，28公斤行李在机场换乘平均多花22分钟，多付约110元托运溢价。23公斤以内可全程随身，省下的不是钱，而是说走就走的概率。他把这套分层写进备忘录，每次出发前对照勾选，把出发前的纠结从40分钟压到8分钟。真正的自由来自少而确定。当所有必需品都能在2分钟内从箱子里取出，你就不必为搬家式的琐事消耗脑力。少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升级，而不只是打包技巧。下一步，今晚把你的行李清单按三层重新归类，把可替代层压到 1.5 公斤以内，把 把节省下来的精力投向真正重要的远方。常见问题问，一箱通关会不会不够用，到了再买会不会更麻烦？答，多数日用品在目的地都能买到，且往往更便宜。陈宇建议先列不可替代清单，其余落地补。下一步，出发前查好住所1公里内的超市和药店，把补货路线存进地图收藏。问，电子设备多的人怎么压重量？答，用一套通用线材和共享接口取代多套。陈宇靠3根 Type-C 线覆盖全部设备，重 0.2 公斤。下一步，今晚清点你的线材，把重复的捐赠或留家，只留一套。问，带小孩或特殊药品怎么处理？答，儿童和慢性病用品优先算不可替代层，并被处方复印件。苏野的朋友因带处方顺利通关。下一步，把药品和处方扫描进加密云盘，只见随身分开放。问，冬天去寒冷地区一件外套够吗？答，用分层穿法，内排汗，中保暖，外防风，替代厚羽绒，体积更小。陈宇去北海道只多带一件轻薄羽绒。下一步，按目的地最低温查分层方案，别用一件厚衣硬扛。问，如何判断一件东西该不该带？答，用回头成本比，回程处理精力除以当地重买成本，大于一就别带。下一步，今晚对犹豫件逐项算这个比，比值大于一的当场取出。问，长期旅居要不要带纪念品回家？答，留 1.5 公斤回程额度给真正有意义的物件，其余寄或舍弃。陈宇11个月只带回生一本手绘。下一步，设一个回程额度，超过就当场取舍。